主，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夸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登宝座，赐下圣灵给我们。主啊，感谢你，主啊，这真的是何等浩大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一唱，我们在将来穹苍，我们在永远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向你来赞美。
是的，
哦，不只是我们人类，哦，真的是与众圣徒，哦，与众长老，与众天使，万物都要来向你发出赞美。感谢主，愿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来祝福今天的聚会。主啊，愿你来与我们同在，愿你来与我们说话。主啊，愿我们张口，主啊，你就来大大的给我们充满。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坐。把时间交给飞雪弟兄。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美好，不是吗？ Amen。 早节我们真的是要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他，对吗？
哈利路亚，哇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年轻人，感谢主，他们愿意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早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的题目，也很感谢神这一段时间特别赐福于我们当中。我听见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消息，有人得到他们的工作，有人解决他们的身份，有人得到了医治，有人解决他们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我也非常深信还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可能没有听过，但是神都已经坐在我们身上了。哈利路亚，赞美他。早间，我知道我们最近我们都在读出埃及记，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主题，就是今天放在这上面的题目，这是我一直都很有负担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很抱歉，我要说我的年龄我没有那么年龄没有那么大，当然我知道在下面有很多很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有年长的或是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弟兄姐妹。可是我非常深信，不管在年幼还是年长，在各个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神美好的工作。但是当我在教会里边一直待下来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神期望我们活出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神期望我们这个世代以及我们之后的世代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会在想，神教导我们，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生活，那我们怎么去处理？所以今天在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当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弟兄姐妹在疑问的是说，哎 Fisher， 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或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心态，我们期望，但是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每次弟兄姐妹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3节说的这一句话，他说，我若癫狂是为了神，我若谨守是为了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在你面前屈膝，知道都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解开你的话语，也不是我们有什么智慧可以知道如何来跟从你，全然都是你的恩典，也全然都是你自己向我们开启。我们愿在你里边找到那真正的自由，也在你里边找到那真正美好的生活的道路。我们要跟随你，但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主，求你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彰显，好让我们都来跟随你。也求你今天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不论他们在怎样的生活阶段，在怎样的人生阶段，你都有你的美意，都向着你们施，向着他们施展你的慈爱，展明显明你的智慧，显明你的计划，好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 当我在想这个读经，就是我刚刚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像基督徒？我们第一次进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说，哇，这里有一群人，对不对？我想说，哎，我觉得我想要知道他们，既然我想要融入进去，我自然想要跟他们一样。但是我们也常常疑问说，什么样是像基督徒？我记得一个月之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吧，还是两三个月之前，抱歉，我忘记具体的时间了。两三个月之前的时候，当时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有一位弟兄稍微迟了点到，然后那位餐厅的一位服务的姐也是一位姐妹，然后我们就互相介绍说，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某某教会聚会。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弟兄就因为迟到了嘛，就屁颠屁颠跑进来，然后结果那位姐妹看了一眼说，欢迎，这位也是弟兄吗？我们就尴尬了，因为很显然我们当然都是弟兄，但是姐妹看到他的第一眼是说，哦，这位是弟兄吗？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靠外表去认，对吗？所以当我常常在思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脑海里边常常会在想，就会萦绕出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活经历。对，左右边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American Gothic， 美国的哥特式的基督徒，不苟言笑，很严谨，很认真，一辈子都生活在教会里边，很辛苦，很认真的经营着他们的生活，但是总觉得，哦，好像不太能接近。没错，左边是我。有一天我突然翻到我十年前的照片，我才发现，哇，原来当年我这么朋克，这么屌。大家觉得这个像基督徒吗？
像。
谢谢。因为我知道有人弟兄也跟我说，他说，哇，你这个，我以为唱摇滚的，但是不觉得你像基督徒。 Anyway， 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说，我们不是凭外貌认人，对吗？我挺为那位弟兄感到心里边有点心酸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怎么是通过外在去定位的？但是虽然环境常常是通过外在来定位我们，而我们的身份是在哪里？我们的身份是在主里边的，不是吗？那既然我们的身份在主里边，那我们怎么过今天的生活？尤其对今天世代来说，我们常常喜欢说一句话，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我，我们要活出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命，活出真实的自我，让自我能够表达出来，彰显出来。于是我们今天每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停地在寻求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释放，更加的我心里想要的我就可以表达出来。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不好，但是有没有可能过头了？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面目紧锁的？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需要正襟危坐，把所有的上翘的嘴角放下来，然后不苟言笑的认真的看着每一位？我也不认为是这样。所以当每一次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或者说以及我在甚至我在思索我自己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而当我回到神的话语里边的时候，有一段经文非常的抓住我，请下一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从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可以。弟兄开始。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想，一人既重任死，做人就都死了，你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Amen。 这一段真的很抓住我，很抓住我的地方在于，首先我们看看这一段故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作为使徒，其实面对着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不是很好，虽然这个教会很大很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你们的恩赐，你们的各方面的资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他们很棒，但是问题还是很大，以至于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再写信给他们教会，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甚至教会当中会有人质疑保罗的权柄，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质疑保罗你到底在干什么，或者说你做的凭什么？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前面的一些有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解释，来说明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他自己，如果为他自己他不会跟随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那位至高的神那里领受的，都是那位从那位死里复活的主领受的。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保罗再次把他的心向着弟兄姐妹陈明，陈明给他们说，就是这一段，这一段里边，保罗说，他知道主是可畏，他敬畏神，敬畏主，但是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切切的勉励众人，他鼓励，他劝勉，他帮助，他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在各种各样的光景里边，他心中担忧。他也为着主的缘故切切挂念他的弟兄姐妹，知道因为神托付给他这样的责任，所以他劝勉众人，然后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清楚的，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然后他也盼望弟兄姐妹，他领受的跟领受他书信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良心，其实也就是他们的理智当中，在他们的思想当中，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切切的想要与他们告诉他们，跟他们说这些东西。然后保罗提醒，保罗说，我若癫狂，保罗癫狂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常常拿着很大的权柄这样显出来，指出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问题，指出教会当有的方向，指出神有怎样的心意在众人当中。话又说回来，这样一个人大家都会看他挺不一样的，但是保罗心里边知道他这一份其实不是他自己配得，不是因为保罗他自己很有能力，不是因为他自己很有地位，不是他很聪明，或是他有丰富的经验，所以神叫他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的，是因为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看这样一个他敢大胆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从神那里领受到的这样的权柄，切切的勉励你们。其实从人来说，保罗心里边是紧张的，因为从人来说，他没有，不可能，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岂敢妄称神的名，岂敢妄称神的权柄，若不是真从神领受的话。但正因为是真的从神领受了，纵使人看来是癫狂的，纵使在人看来真的是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因为那就是神的托付。当然在向着弟兄姐妹，向着众人，他也是谨守的，他也是持守他自己的，他很小心，他很注意。所以我们也在保罗书信里面读到说，在读保罗写给弟兄姐妹的文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保罗的言语很犀利很厉害，可是见到人呢却觉得好像没什么，觉得好像很普通。所以也因为这样，有的人又怀疑保罗的你到底怎么样。然后保罗在之后 再回到这个主题是，他知道他一生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是为着主的缘故，知道在主里边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为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我要说这里边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还记得刚才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是活出自我，活出自我，活出自由，活出一个热烈而丰富的人生。我们不想有很多的束缚。那我们在这里边看见说，保罗说他癫狂。我们看什么叫做癫狂，请下一张，谢谢。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去搜索或去寻找，说保罗在这里说他癫狂到底指的是什么。抱歉，我的希腊文可能还给我老师了，所以这个字可能我不太会读，但是简易就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癫狂。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有点 crazy， 发疯，不是发，就是 crazy， 很疯狂，但同时又是惊叹、惊讶、诧异。所以同样出现在下面的经文里边，这些经文都用同样的字眼来表达。当然我们用不同的翻译，当然有可能经文里边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的是惊奇，有的翻译的是惊讶，但是惊讶惊奇翻译的是比较多的。当然也有觉得他太癫狂了，太疯狂了。但是我们来看一看用这个癫狂这个字的经文都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得清楚，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边，众人惊奇什么？惊奇的是那位主他施行奇事了，那位主他做奇妙事情了，他们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卫子孙那位救主，可是在却是眼前这样一个人，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二节这里边，那人就起来，大家记得这是个瘫子，瘫子来到耶稣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跟他说你的罪赦了，起拿起褥子起来行走。然后这个瘫子，瘫痪了多少年的瘫子，就起来拿着褥子就当着众人面就出去了。众人一看，哇哦，这是多么惊讶的事情，一个瘫痪了多久的瘫子竟然可以因为主耶稣说罪赦了他就赦罪了，他就完全恢复了，他就可以起来走路了。所以众人都惊奇，以致把荣耀归给神。马可福音后面也是一，马可福音在六章这里边，这个是平静风和海的那一个故事。门看到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海，门徒惊叹了。然后一直哪怕到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边所用的这一段是圣灵第一次降下的时候，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其实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且在那个时代都还不会读书，还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一瞬间就在圣灵降下的那一个晚上一刹那，他们可以说各国的方言。所以很多，所以当场的人都惊呆了，说这群没有见识的小民竟然可以说不同地方的话，这实在是太惊讶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也是彼得看见圣灵，看见神的工作显明在各个族裔各个国家的人身上面，他们都惊呆了，知道这是神的作为。那当然这里边也会有疯狂的意思，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边，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行神迹，众人呢，这个也许众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行神迹。那耶稣呢，耶稣的亲戚就跑过来去拉住他说，哎，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到底在做什么？你难道真的是疯狂了吗？我把这些字眼抓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字眼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是，他们不只是惊叹，他们为什么惊叹？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 看见了神的奇妙，看见了神的大能大力，在他们周围，在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显现的，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其实这个希腊字有一个字根是 exiting， 意思就是出来，出来，出来什么，或是离开。出来的意思是从人的观念当中，从人的想象当中，从人的理解当中出来了，因为不是人能够理解的，不是人能够想象的，所以因为不能理解，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简直是疯狂啊。但是若他们真的知道是什么，他们就惊叹了。请下一张，谢谢。那同时我也要说，那是不是保罗在用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对于癫狂这个词他有没有一些的误解？比如说我们常常也说你疯了吧，你是不是失去了你的意志，失去了你的，你脑子疯掉了吧。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做这样一种疯狂的举动，有时候我们做的疯狂真的是我们 out of mind。 有比如说有一次我去爬山，看见山下，看见下面很漂亮景色，我真的有种冲动想要跳下去，我觉得我会飞，我知道我一定疯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保罗对于他所使用的话语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同样的，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谈到癫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来到当时的，应该是保罗来到在这个波求菲斯都的面前传福音，讲述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神迹。但是呢，波求菲斯都总督不能够理解，他大大的斥责保罗，他说，我们中文翻译是，保罗你癫狂了吧。如果我们看原来意思是什么，就是保罗你疯了。这个疯的 manic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前面我们说到的癫狂，意思就是你疯了。而保罗呢给他回应的是什么？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没有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跟随的是哪一位，我说的乃是真实的明白话。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也非常注意保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这个是在谈方言的地方，在谈方言的地方，保罗切切嘱咐他们的弟兄姐妹们，神给了你们恩赐，但是不要乱用，因为你们乱用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们疯了，别人觉得你们是失去理智了，不能亲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下一张谢谢。我在分享这一段的意思是，没错，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及在下面很多的其实不管年龄的层次，我们都期望我们能够活出可以释放，可以自由，可以有激情，可以有热情，可以热切的在这个世上活着，可以表达自我，可以享受，也可以跟人互动。但是那个自由，那个激情，那个热切，那个释放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如果用保罗这段话来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热情，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我可能大家不一定有都参加我们周五的敬拜，有时候我们周五的敬拜，就周五晚上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很热烈，在我们在唱着在敬拜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愿意跳起来，对吗？ right？ 为什么？但是当我远远看着的时候，我就会说他们在干嘛？蹦迪吗？但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每一个人都在热切的敬拜的时候，他们那么的释放，那么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是向着谁在敬拜，向着谁在发表。虽然在不认识的人看来可能还真是有点疯狂。所以在这里我想分享的就是什么是癫狂。保罗说的癫狂是什么？没错，某种意义上看来确实是 out of mind， 确实好像很 crazy。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热切的敬拜，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想跳起来，就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敬拜赞美他。大卫当年也是如此，对吗？当年大卫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他在约柜面前尽情的跳舞，连他老婆米甲都觉得你在干什么。 But what? But so what? 但那又怎么样呢？重点在于大卫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做一点小小的总结，是什么是癫狂？癫狂是为了神的缘故，是因为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亲身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们不能再过像过去一样的生活了，因为那位神太棒了，太美好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来可以用什么言语，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全的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但那是非常的真实。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若是真实经历到他的时候，我甚愿你们跟我们一样的兴奋，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值得我们兴奋的呢？癫狂，保罗说的癫狂，某种意义上看来也确实是超乎人的理解，不是人惯常的理解。所以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他们会觉得 Are you serious? 你还好吗？你是不是有些 crazy? 是不是有些，你说的没有一点没有错，从神来的，真的不是人惯常的逻辑或是理解，也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个性或者性情可以去体会的。所以在这里我会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活出的自由，我们希望活出的热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激情，不是从我们肉体里边来的，不是我们里边的那一，不是我们那个天然人的那种热情。我知道有的人很热情，我也知道有的人可能会安静一些，我们里边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个性，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有的人就是很讨喜，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沉默一些。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要说，我们期望活出来的，以及保罗说期望活出来的，不是我们的天然人里边的那种感觉，也不是我们的理解，是完完全全从神而来的。而这种癫狂，这种疯狂，我喜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喜不喜欢，因为它让人乐切，让人喜乐的去跟随神。跟随神是喜乐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是苦哈哈的事情。阿门吗？
阿门。
昨天晚上我没有怎么睡，因为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边流眼泪一边的在想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太棒了，这就是我要分享的。那个热情，那个癫狂，是让人乐天喜乐的去跟随神，而且要放下一切。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放下一切，就不能来跟随我哦。而我们真看见那个价值，就心甘情愿的放下了一切来跟随神。哈利路亚。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词，这个词其实也是从希腊文里边出来的，大家如果假如会熟悉，叫 ecstasy。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狂喜，狂喜。但是这个词如果我们仔细从这个词根来看，其实它的意思也是从某一种旧有的状态里边出来，才有了狂喜。而我们说真正的让我们那种从心底疯狂的喜乐，到底是从什么来的？是从主来的。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愿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的自由。下一页，下一些，我们愿意活出，愿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的自由，活出我们的喜乐，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我想这一段经文，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十四、十五节，真的可以作为这一段总结。我们一起读好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阿门。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活。这是太值得兴奋的一件事情了。呀，请下一页，谢谢。那另外一边呢？什么是谨守？什么是谨守？谨守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就得很端正， 就得很严肃的把所有上翘的嘴角变平，面无表情，严肃的说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个表情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就刚才那幅画我会想到的是 poker face。 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应该听过这个词 poker face， 扑克脸。什么叫做扑克脸呢？就是扑克里面的 JQK， 虽然是个人但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不确定那是个雕像还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如果假如有一个人这样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sorry， 我可能做错了什么，对吗？什么是谨守？是否意味着我们变成一个 park face， 还是说我们就是很 serious 的好像什么都不可以做，什么都被束缚着？弟兄姐妹，我也想说不是的，我也想说真的不是的。我过去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觉得哦，做一个好基督徒就是要正襟危坐，然后变得好像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的激情，然后每天只是抱着一本这么厚的东西，然后每天都在这种。当然那也其实有我知道那种状态里面有美好的地方在那里，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否定哦，我们有时候需要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说我们都要一直都要在那里。所以谨守到底是什么？感谢主，谢谢我的希腊文老师，我付了他学费也做他作业，但是我现在不会了。但是这个词我们常常在，如果假如大家翻英文的时候常常会翻译成 sober， 什么意思？意思其实就是理智的、慎重的、镇定的、头脑清楚的。那所以它也延伸出来一个动词是劝勉、劝告。换句话说，劝勉、劝告的意义是期望人能够回到那种理智的、慎重的、镇定的、头脑清楚的状态里边。同样，这些经文是使用过的，这些不仅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的那一节，也在这些经文里边使用出来。里边有心里明白过来，这里讲的是那个被鬼附的，在这个那个被 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后来耶稣把他鬼赶出来了，然后他就恢复理智了，所以心里明白。然后这里边甚至说我们很常见的在罗马书十二章里边，什么叫做合乎中道，这个词很中国化，但是合乎中道是照着神给着我们的信心，在神给赐给我们的那个智慧上面要理智，要慎重，要清楚，也要劝少年人要谨守。谨守不是我们都要变成 park face， OK， 不是我们都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我们慎重，要我们理智，不要 out of our mind。所以彼得前书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然后这里其实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前面说这个越到了末世后呢，会有很多的罪，会有很多的糟糕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们要警醒。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智当中我们要分辨好歹，分辨是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理智了，不是说我们就不分辨是非了，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管好歹了，不管对错了。最后提摩太书信这一点很经典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些神赐给我们了。所以请下一个，谢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所以当我们说没错，我们希望活出自由，活出乐切的时候，神也期望我们是可以谨守的。但是那个谨守不是要束缚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变得失去热情、失去盼望、失去一切，相反是让我们在理智、在慎重、在镇定、在头脑清楚当中做合乎神心意的选择。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癫狂，我要再次提醒各位，那种癫狂并不意味着失去理智， OK， 信仰不是叫人混乱的，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你们所信的不是要叫你们混乱的，基督的灵不是混乱的灵，也不是非理智的，相反是很清楚的。我们下面我把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边我引出来，为什么讲引出这一两节？我们虽然保罗这里用了很多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哦，可能都是跟神有关的，但是其实我们细心注意一下，保罗这些话里边暗含的意思是，你们要有理智。 比如说在第十一节，保罗是劝勉人的，一个没不理智的人是没有办法被劝的。而且在下半句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是什么呢？良心。这个良心在英文里面是 conscious， 换句话说就是就好像在罗马书里边有一节经文说到，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心里边的良心自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换句话说，任何的人其实他里边是有良心的，而那个良心是在理智里边在做分析和判断的。保罗知道他是从神领受的，知道他做的工作是谁要他做的，可是呢他盼望的是他神的这些工作可以在你们的良心里边，在你们的理智的分析和判断当中被写明出来，让你们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接受，而不是稀里糊涂的接受。第十二节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意思的。为什么呢？第十二节保罗虽然说有人是凭外貌认人，但是你们不是，我们更不是。而保罗他说，我不是在向你们推荐我自己，而是要你们有可因着我们，因着保罗有可夸之处。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有他们的价值观了，他们知道有他们的价值取向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所以知道保罗所分享的是从神领受的，他们觉得那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是可夸的。并且呢，在后半部分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在好对内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什么意思？就是当他心里边真的是有从神来的那种理智的时候，即使面对那些没有神智慧的人，他们也可以有话可以适当的合理的去回应他们。面对那些人，虽然他们是凭外貌不凭内心，虽然他们不理解，但是神的儿女却仍可以有话回应他们。而这些话我相信弟兄姐我们绝对可以相信，这绝对不是疯狂的不可理解的，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在这分享到的地方是，我们的谨守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给了我们理智，给了我们不要叫我们混乱。信仰不是不理性，请容许我这么说，基督信仰不是非理性，而是超越理性的。第二，就是说就好像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其实当我们真的跟随神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会感动我们，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可以去分辨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不当行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是可以分辨的。我们不是不可以分辨，我们也不要误解了创世纪里边说那句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呢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看到说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分辨的恩赐，就好像在我们前面读到彼得书信里边，保罗说彼得提醒到了末后的时候，你们要注意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你们要知道分辨。但是我想最最重要的一点，我很感动在哥林多书信这里边保罗说的，他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换句话说是为了彼此，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彼此，为了我们互相，为了可以彼此更好的在爱中，在基督里边。保罗为什么要跟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那么多话？那是因为他爱那些弟兄姐妹，不是吗？那是因为他关心他们，不是吗？如果他不关心，他大可以不必嘛。保罗有太多的人需要关心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也很像这样的嘛。如果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关心他，不是因为真的我很爱他，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跟着他们后面呢？那都是因为爱的缘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从神来的。所以我想我们的谨守也不是让这不只是让自己变得舒服，我们有理智，我们慎重，不只是让自己很轻松，也是可以彼此的看顾，彼此的顾念。 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坐电梯，结果当时我走进电梯的时候，里边只有一个女生。那当然我还走进去了，那我就再没有上来。当时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的电梯时间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长，非常的久。啊，我讲的不是什么 romantic 故事啊，我只是分享一个真实的一种感受。那我就站在电梯的靠门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后面的女生好像很不自在，因为我会感觉得到我后面的人有些什么样的动作。然后等还没有到我的楼层，然后那位女生先下去了，她好像很快的，她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是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说请让一下，因为我站在门靠近门嘛，她也没有说、哎、让我让一下或怎么样，她就是啪就冲过去了，然后把我撞了一下。我第一的反应是说，嘿，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跟你怎么样，我都没正面瞧过你，我就你知道我一进去我也没打招呼嘛，就站在电梯门口嘛，那女生站在后面嘛。然后等她到的时候，她就疯了一下，好像我是一个坏人，然后就从旁边冲出去，然后把我撞了一下。我第一次反应是说我很生气，我说哎 ，come on。这个你太没有礼貌了吧，哪怕你就说是借过一下让一下怎么样也很 OK 吧。但是后来等我回家之后，我再翻到一些的书，大概是一个忘记是读到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就一位女性在描述她在电梯里边经过的一些状况，是我就是有些真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之类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在电梯里面就非常的害怕，他不是因为幽闭恐惧症，而是就是因为他经历过某些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害怕当有人在突然出现在他自己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紧张。我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一瞬间我突然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似乎可以理解他一点点为什么他那么做，也许他真的很害怕，虽然我并没有威胁他。但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呢？就从常理来说的话，我们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太不懂礼貌，对不对？就说一声借过，这个有怎么样呢？但问题在于，我们在谨守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爱的缘故多为对方考虑一下？所以这是我想到一个故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回到我们。癫狂可以癫狂，可以疯狂，因为我们 radically 我们可以疯狂的爱主，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可以理智的，可以慎重的，可以镇定的，可以头脑清楚的。因为信仰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混乱的，不是非理智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分辨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关系、彼此相爱当中，可以彼此的顾念。下一页 ，sorry， 我想时间的关系，后面有很多的经文，其实我都会想到我们的信仰是很平衡的。其实保罗常常都会提醒，不管是保罗也好，在新约的各个地方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提醒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喜乐的，是释放的，但是又是谨守的，在很多的缘故。所以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是我。这几天读到的一句话，下一页最后一页，谢谢。基督徒是很理智的，但却愿意为信仰而疯狂的人，因为他爱主，因为他知道什么在他生命里面是重要的，而也因着从神来的那位至高神赐给他的那一份，他可以真正的理智的。真正的谨守的去善待周围的人，善做很多的事，但是为着主，他仍然是为信仰而疯狂的。纵使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的牺牲？没错，因为都是为信仰而疯狂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弟兄姐妹的。因为我们都可以在主里癫狂，可以在主里疯狂的爱主、跟随主，但是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谨守、冷静、理智、头脑清醒。 呀，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乃是刚强壮胆谨守的。是的，你让我们可以火热的跟随你，让我们可以尽情的来敬拜你。主，我们也知道你赐我们力量和能力，你赐我们生命，可以谨慎自守，可以彼此的看顾，可以为着彼此的缘故小心，也可以认真的跟随去追求。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更知道你更爱我们，你更爱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我愿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于他们，愿神的恩典，愿你的恩惠慈爱与他们一路同在，他们可以尽情的来敬拜，来跟随，真是完完全全放下自己，放下一切来跟随。但是也可以在他们生活当中，在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安静，可以谨慎，可以理智，可以自守，可以心思清洁，可以头脑清醒，为着你的缘故。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你的声到这里。